我一直在讲罗马书第一章，特别是第21节，列出了要远离神和属神提醒，远离神的医治。喜乐、平安、爱等等，你必须要做的四件事。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作为，神不是可变的因素，时来时去的不是他，他不是时而爱你，时而远离你。主永远不会撇下你，也不会丢弃你，但根据我们的经历，往往感到有时离神更近，有时更远。人们会说，有时你充满了神的爱，神的爱在你里面涌流，有时你又饿又渴，然而控制这些不是神，而是你自己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就是我一直在描述的。罗马书一章21节说，第一件事是人们认识神却不荣耀神，他们没以应有的方式珍视和看重神。第二件事，他们不感谢神所做的一切。第三件事，他们没有正确运用自己的想象力。第四件事，他们的心对神变得昏暗或刚硬。这就是我本周一直在讲的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已经讲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如果你错过了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awmi.net， 你可以免费观看这些节目的存档，都是免费的存档，也可以获取它，你会被祝福的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若你能想象一个跷跷板，中间有一个支点，跷跷板的两端不会同时上升，一端上升，另一端就会下降。如果你重视神，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就必须贬低其他任何事物、任何人。神必须是绝对至高无上的。一旦你开始像重视神一样重视别人，或重视他们的意见，或重视金钱，或其他任何，一旦如此，你就会自动贬低神的价值，不再荣耀神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，撒旦试图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夺走你对神的重视，减少他在你生命中话语的分量。你知道吗？就在过去的一两周里，我遇到了一些事，我不想细说，但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小事，而结合来看，就在过去的几周里，神给了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之一。我能看得到，可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告诉别人，我保证他们不会像我这样看重这些事，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巧合，也不会看到神把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分享的对象。我认为这就是主所说的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，不要把对你很重要、很有价值的东西随便与人分享，因为他们可能会嘲笑你。如果你重视神，而他们不重视，你开始重视他们的意见，那么你对神事物的重视就会自动丧失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有些事是我有意重视的。我几乎每天都提到1968年3月23日，那是神真正向我显现他自己之时，我将他铭刻在心。每天我至少要做三四件让我想起那个日子的事，我不断地想起他。让我翻到罗马书第11章的另一节经文，让我读给你们听。罗马书11章13节说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这是保罗在说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荣耀我的职分。你知道吗？罗马书11章13节中被译为荣耀的希腊单词，与罗马书1章21节中被译为荣耀的词完全相同。这里有另一种说法，荣耀神的意思是看重而珍视，但同时也意味着你尊神为大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放大心中的事物，你可以让它变得更大。不管你我怎么想，神就是神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我无法影响神的真实和他的大小。 但就你个人的经历而言，神在你生命中有多大，完全取决于你。要么你尊神为大，要么放大你的问题。你听到医生说你要死了，你得了癌症，你会死，你可以放大这一切。或者你可以接受神的应许，然后尊其为大。你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？你的头脑就像一个放大镜，或者就像一副望远镜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用望远镜去看，我办公室外面就是派克风。你可以用望远镜看，把派克风放大。或者也可以用同样的望远镜，不从目镜往外圈去看，而是把它反过来，从外圈往目镜去看。这样你就可以把派克风缩小，让它变得很小很小。你知道吗？同一副望远镜能放大也能缩小。你的头脑也是这样。无论你在专注什么，它都会变得越来越大。若你专注问题，问题就越来越大。我不是说你可以试着彻底忽略他们，有时你需要直面问题，迎头解决，但你需要根据神的应许来解决，而不是因为你放大了某些问题，就让撒旦痛打你。我一直在写日记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回去读读这本日记。我从96年起就开始写日记了，我回想起来，有些在那天对我来说是问题的事，我甚至都不记得了。在永恒之光中，它微不足道，没什么大不了。然而，有时你会看到一些事，比如轮胎爆了，或出了什么问题，或者你被困在机场，其他人插队。你会让这样的事，你会去思索，会放大。然后它就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但你也可以把神的事放在心上，专注于神的事，你可以尊大或荣耀这些事情。你可以让神比癌症更大，接受神的话语。你知道吗？有位女士，康妮·魏斯科夫，我有个关于她的医治见证，她的癌症痊愈了。总之，她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经营着一家孕妇关怀中心。她曾把堕胎当作避孕手段，有过两三次堕胎的经历，一度觉得神永远不会原谅她的所作所为。现在他得到了完全的赦免和恢复。如今他正经营着一家孕妇关怀中心，帮助其他在同样痛苦中挣扎的女性。总之，我提到康妮的原因之一是他曾被诊断出患有癌症。所有朋友都告诉他，你需要尽力学习关于癌症的所有知识。而康妮有足够的智慧说，不，我不需要学习癌症的所有知识，我需要学习医治的所有知识。就在那时，他在网上搜索找到了我的教导资料，便开始聆听。他来到这里，我和他一起祷告，他的癌症痊愈了。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，他奇迹般的痊愈了，赞美神。但关键是，与其放大癌症，不如放大答案。让我用另一段经文来说明。若你翻到了罗马书第一章，这节经文离得也不远，就在罗马书第四章，其中讲到亚伯拉罕以及他如何能够相信神。当他是个百岁老人时，有了一个孩子，他妻子已经91岁了，已经停经了。圣经上说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这孩子是奇迹的诞生，他们是如何经历的？是如何实现的？罗马书4章18节说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如果你这周一直在看我的教导，我一直在讲你必须荣耀神，看重并珍视他说的话，相比之下，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。他开始荣耀神。来看第19节，经上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让我以此为例，若你99岁了，神告诉你，你将有一个孩子。首先，如果你99岁了，大多数人都不会想要孩子，但比方说这是你一生都在等候的。 这会实现你一直以来所相信的。如果神告诉你，明年你会有一个孩子，而你已经100岁了，妻子也91岁了，大多数人会怎么做呢？大多数人会上网或去看医生，去做检查，看看这可能吗？真会发生吗？你会上网搜索，最年长的生育年龄是多少？开始关注其他一切资讯，开始现实和消极领域。在你积累了大量的不信之后，便会说不，这不可能发生，永远不会发生，这不可能。在你得到了这一切并放大了现实之后，你回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可每个人都说不可能，你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的话语是确定的，我之前对你说的都是真的。然后你就会开始挣扎，为什么相信神这么难？这是因为你通过关注他放大了负面。当神告诉你一些事实，你要做的不是放大负面，而是放大正面。你要谈论它可能发生的所有方式，而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原因。我在英国有事工，我爱英国人。若你在英国观看，嘿，我爱你们，我常去英国。我们从1989年起就在那里开展事工，所以我并不是看不起英国人，而是因为很多事。在我董事会里参与事工的人们，不是现在的，而是之前的那些人。如果你说神要我做这件事，他们会给你各种理由说这不可能，并且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。事实上，他们甚至对我说，根据慈善委员会的规定，他们必须指出我所提议之事不可行的原因。他们会用所有论据来反驳我，即使有99个理由可以行得通，也只会强调那一个行不通的原因。他们非常之消极而负面，思想狭隘。我的一个朋友保罗·米利根曾经管理过我的事工，他是千万富翁，创办了16家不同公司。他和我一起旅行宣教，甚至我不在时，他也曾多次去传道。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以至于英国人说，你能来培训我们，教我们如何像你一样兴盛吗？他说，不，我不会去。他们问为什么，他说，因为你们不会接受。他们问为什么，他说，你们的想法太狭隘了，你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行不通的理由上，这可能是有一定原因。事实上，你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等一切事。我不是在批评，只是观察到这是一种思维定式，即考虑一切可能出的错。你们为失败而计划，而不是为胜利而计划。其他国家的人批评我说，你们美国人就是有这种能做的态度。当然，美国人绝不是完美无缺，美国人有很多很多问题。但我要说的是，相对于其他地方，美国人有这种能做的态度。当涉及到神触动你的生命时，你需要放大它，而不是贬低神的作为，产生各种消极想法。你需要阅读关于医治的经文，花更多时间来放大这些事，而不是医生的话，而不是花更多时间阅读这疾病会导致什么，以及一切潜在情况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可以尊神为大，这就是罗马书1章21节中所说的。撒旦试图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你放弃荣耀神，放弃尊神为大。罗马书11章23节中翻译为荣耀的单词，与罗马书1章21节中翻译为荣耀的单词完全相同。如果不让神更大，尊神更大，就无法荣耀神。你不仅需要让神更大，还需要把望远镜转过来，从外圈看望目镜。你需要有意识地缩小其他一切。有一次，我在科罗拉多州绿山瀑布的教会里遇到一位女士，她刚刚结婚，她和丈夫是传道人。她非常兴奋，她说自己想要10几个孩子，并且告诉每个人， 他要生十几个孩子。当他们出发时，他们每次都要离开六个月。在他们出发时，我们听到了她怀孕的消息，所以我们都为此感到高兴。回来后，她去看了医生，发现不是怀孕，而是输卵管妊娠。医生说要对她进行全子宫切除术，只有 50% 的存活几率，如果不做手术，她在几周内就会死掉。我听说了这件事，但总之我没有多想。一个周三的晚上，我在教会里和别人聊天，我们说着笑着，有说有笑。这位女士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转过身看到她在哭。她说：安德烈，你听说医生告诉我的话了吗？我并不总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总之当我看到她时，我只是对她笑。我说：嘿，癌症对神来说不是问题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仿佛是打了他一巴掌，他立刻停止了哭泣，看着我说：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：对神来说，医治癌症并不比医治感冒更难。我说：这对神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？我在尊神为大，缩小癌症。这样做的人不多，大多数人如果听到癌这个词，恐惧就会袭来，他们会把它放大。这位女士说：你能来我家跟我和我丈夫谈谈吗？于是杰米和我去了，和他们一起吃了顿饭。我们告诉他们说：听着，你们可以按医生说的去做，若你这样做了，你可以祷告神祝福你，通过这种方式拯救你的生命。如果这是你想走的路，没问题，去做吧。但是他说：但是什么？我说：但你可以相信神会医治你。他说：他们说我要死了。我说：神对你说，瘟疫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一切疾病不是一部分，所有的病也包括癌症。我说：这对神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如果你选择手术这条路，如果他们切除你所有的女性器官，你就不会有孩子了，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。他说：我想要孩子。我说：那你可以相信神。他说：我要相信神。于是他告诉医生不接受手术，结果医生告诉他他要死了。在这里他有神的话语，神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，但在这里医生却说：不，你会死的。他要选择是否要抬高医生的话，要把医生的话看得比神的话更重要。如果他那么做了，那么他就会放弃荣耀神，这就会给撒旦入侵他的生命的可乘之机。但你知道吗？他选择了荣耀神。医生来给了他几十到上百页必须阅读并签字的免责文书，因为他们绝对肯定他会死的。总之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，这是20-30年前的事了。但我上次听说他已经有了四个孩子，都是在家里自然分娩的，因为人们不相信他的病例，不相信他能生孩子，所以他就在家里自然分娩。而且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生十几个孩子，但他并没有死于癌症，也没有切除子宫，还有了孩子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尊神的话语为大，缩小了魔鬼说的话。我要告诉你，没有多少人会如此重视神的话语。大多数人，他们听到神的话语，这可能会给他们一些鼓励。但撒旦立时就来了，有人走过来说：你就是那种狂热分子，你就是那种不相信医生却听信神的人，你会死的。他们想做的就是让你贬低神的话，而更重视世人所说的话。我是在否认困难吗？我是在否认癌症存在吗？不，我没有否认，我是说我更看重神的话语胜过医生、律师、银行人员、父母和兄弟姐妹等任何人的话。我看重神的话语超越其他一切。正因如此，我可以说54年来我从未失去过喜乐，从未失去过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祝福。今天它一如既往的鲜活而真实，这不仅是给我的，也是给你们每个人的。 我保证神已经触动了你们中的许多人。有好几次神向你们启示了一些事，就像是路加福音第24章里说的那样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嘿，神的话语能火起来，这是个很棒的描述，就像你里面燃起了火一样。耶利米是这样说的，耶利米书20章9节，他厌倦了人们对他的拒绝，说，我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，但我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，我就含忍不住，我必须开口言说。神的话语，神的祝福会像火一样在你里面燃烧，你会因神的话而活过来，但撒旦会立刻来，企图偷窃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作为。他的方法就是让人批评你，也许是你爱的人，也许是你尊敬的人，你的老板，也许是其他事情。你是要继续荣耀神，把别人的意见放在下面，还是开始重视别人的意见？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就贬低了神，就不再尊神为大，不再尊荣神。这就是撒旦入侵你生命的第一个入口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环境如何，无论你的想法如何，你都必须继续荣耀神。你不能贬低放弃荣耀神，而是必须持续尊神为大。若你这样做，我保证你会让神在你生命中的一切作为保持鲜活，并为你效力。